今日嘅講題咧係何去何從路德嘅抉擇，亦係今日咧我哋睇路德記，嘗試咧嚟到去認識路德呢一位嘅人物。喺呢兩個月嘅裏邊咧，有唔少嘅我接觸嘅家庭咧，佢哋都失去至親，有姊妹失去佢屋企最細嘅弟弟。目睹最深爱的家人被疾病的折磨，心如刀割。有家人失去妹妹，好像断了手断了脚。有人失去他们的深爱的妈妈，心灵伤痛难以宣之于口。霎时的空和苦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亦知道有啲嘅弟兄姊妹等待緊驗身嘅報告，都有一啲嘅弟兄姊妹佢哋接到醫生嘅斷症，無論喺經濟上面，喺選擇乜嘢療程嘅上面，都唔知道應該點樣抉擇，何去何從。呢大半年常常聽到周邊嘅人喺度籌算緊移民海外，或者將子女送到外地讀書。有人連根拔起，有人向外發展，賣樓買樓，結束生意，準備就緒，何去何從呢？揀邊一個國家呢？去邊個地方呢？人變得好焦慮不安，無眠嘅夜晚更加令人心煩意亂。何去何從？究竟路德又點樣嚟到抉擇呢？我希望咧喺今日大家。在网络上看崇拜的时候，同样你都可以打开你的圣经，我们会看路德记。路德记的头一章是一幅阴霾笼罩，即是黯然无光的图画，是一个悲剧的背景。在兵荒马乱的士师时代，在士师记的最尾一章最尾一节，那时以色列终没有王，各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。政治社会的状况不稳定，失去了秩序，失去了平安。一个四人的家庭步出了舞台，男主人是以利米勒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神作王。他的太太是拿俄米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甜甜。当时国中有饥荒，他们正面对一场生与死的抉择，整个家庭要决定暂居一个外邦的国家摩押。后来一家之主以利米勒客死异乡，而两个的儿子亦娶了外邦的女子做老婆。其中一个儿子马伦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疾病，娶了一位年轻的摩押女子路德。路德呢，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友谊或者陪伴，原来是友谊小姐来的。基连这个名字是短命，就娶了俄尔巴。俄尔巴这个名字是后颈的意思，我们知道后来他转身离开他的奶奶。他们结婚大约十年之后，马伦和基连都客死他乡。这个时间充满死亡，一无所有，孤单空空，没有价值感，因为当时没有丈夫没有儿子，就是没有价值的了，剩下三个似乎无指望的女人。第一幕的主题是满满的出去，空空的回来，生命历程的空，社会的混乱，Emptiness of peace and order， 存活的威胁， Emptiness of food， 身份的危机， Emptiness of identity， 面对死亡， Emptiness of husband and sons， 失去依靠， Emptiness of dependence。 生命历程中的空，讲明了生命困境的无法预计，无穷变化和无可避免的。所以在一章一至七节，短短七节圣经的里面，压缩了生命的苦境。拿俄米的空，在经文的里面， 能我米不断的自我挖苦的嘲讽，第八节至到十八节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儿子，青春不在，不能够生育，没有上帝的保护。本来她的名字是叫甜甜，但她说不要叫我甜了，叫我马拉，我真的苦过弟弟。不过却没有剩下她自己，第十六至到十八节，我们看见一路的，其实上帝有他的恩典的轨迹，有他恩福的轨迹。经文还有几道的地方是抗衡拿俄米一面倒的消极情绪，譬如好像在一章六节那里这么说，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。然后第二十二节更加的扩充，什么叫眷顾？从摩押地回来到百利行，正是动手打割大麦的时候。大家都知道百利行这个的名字就是食物之家，面包之家，就是有得吃。好像朱牧师在前晚所说的，我们中国人食是很重要的，他们有去到回到百利行，而且还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一片积极光明充满生机的图画。当婆婆劝两个媳妇回娘家找新的归宿，又说跟住我呢是没有指望的，但是路德誓死要跟住婆婆。这个这么年轻的女子，是什么令她作出这个不寻常的抉择呢？这十年以来，究竟路德在以利米勒家我神作王这个家的里面，他肯定的是对以色列的文化有一定的认识，家人的信仰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或许对以色列上帝的委身早已经埋藏在他心里面。但是今次来到十字路口两难之间，面对留下定是离开的抉择呢？怎么算呢？怎样抉择怎样好呢？路德这个时间很坚决地作出一个悲壮忠贞的誓言。如果你在网络、在电视、在电脑前面的时候，让我们都一起读出。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。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。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哪里住宿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哪里，除非死能使我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与我。哇，这个的誓言实在不简单。除了死以外，若果有什么使你我相分离，愿永恒主咁样嚟到惩罚我，并且加倍咁样惩罚。呢一个嘅宣告已经超越咗种族、国籍、文化、语言、传统同埋一切。佢嘅身份已经超越咗摩押人、以利米勒家嘅媳妇。佢嘅身份似乎同我神作王认同，紧扣喺一齐。路德十年多之前，佢跟从夫君。现在跟从奶奶，事实上他是选择跟从耶和华他的上帝。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在今天这个乱世的里面，何去何从呢？你的抉择原则又是基于什么呢？路德跟从婆婆的抉择又给你有什么的亮光和提醒呢？在你一切的抉择的里面，或者筹算的里面，你有没有侵埋神一起玩呢？以神作王呢？今天在我们生命的历程的里面，可能都会经历空、经历苦，你又坚决跟从些什么呢？第二幕，恰巧的跟从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亚斯，是个大财主。 二章一节引介大有才德的亲戚波亚斯出场。波亚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力量或者快，又或者是栋梁的意思。所罗门殿的里面呢有两根柱子，一根柱子呢就是叫雅根，一根柱子呢就是波亚斯栋梁。有些什么玄机呢？但这个的大财主呢其实呢是大有才德的意思，因为在三章十一节去形容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，四章十一节讲到亨通呢都是这个字的。在第二章的里面，路德恰巧去到一块麦田捡麦穗。路德他自己这么说，我在谁的眼中蒙恩，就跟在谁的身后。这里没有说哪一个，总之是路人甲、路人乙，总之那块田呢有哪一个你就跟啦。然后圣经作者二章三节那里说，去跟从收割的人。然后到波亚斯他自己来到跟路德说的，就说跟住我的仆人侍女，即是黐住他们，黐住他们，贴紧我的仆人侍女。波亚斯第一次跟路德的对话口待他，要贴住这些的侍女在一处，因为他会保护你，因为他会带你呢，即是你不识订嘛，他会带你去哪里去吃东西去喝水，是不是跟住他们。而且呢吩咐仆人呢不要欺负他，如果你渴呢就去器皿那里呢喝仆人打来的水。当时呢就不会有呢自来水的，即是供水有限，有些仆人呢在远处呢是打一些水回到来这个田的里面，所以一定是局内人才可以呢享受这些的即是水。由跟从不知道谁去到跟从收割的人，去到跟从波亚斯的仆人侍女，这一次麦田的奇遇，可能读者就在想了，路德会不会跟到这一位才德的亲戚呢，成为可以投靠的米饭班主呢，或者金主呢，甚至大恩人呢？可能姊妹们都有这个渴望，是吗？找到即是米饭班主，找到呢一个呢归宿，恰巧相遇米饭班主。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字眼，我们来要看看。第二章出现了三次蒙恩的字，二章二节讲到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这样说，用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二章十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样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啊？是路德跟波亚斯说的。二章十三节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侍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路德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亚斯那块田的里面，而波亚斯在这个时候刚刚就是从百里行来到，时空中相遇，真的好像拍电影那样，是吧？那个镜头这里来这里来，时空中的相遇是恩典呢，是机遇。从拿俄米的之后的说话，我们知道波亚斯不单止是他本族的人，还是一个至近的亲属。当波亚斯在田间认出这张陌生的面孔的时候，打听了他资料之后，波亚斯又厚待路德在田里面工作，直到庄稼收完为止。通常收割大麦的时间是约有七个礼拜，一连串看似恰巧的机遇，是有那么啱得咁巧，抑或是上主的预备呢？跟住会怎样呢？路德会不会找住这个机会呢？回到家之后，当拿俄米知道媳妇去了波亚斯的田工作的时候，他对这一次的相遇有这样的评估。 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。在吕振中译本是这样译的，愿那人蒙永恒主赐福，就是那位未曾放弃以坚爱待活人死人的永恒主。这个坚爱这个字最先出现是在创世纪十九章十九节，当神定义要毁灭所多玛这个城市的时候，神的使者拯救了罗德的生命。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，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，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。这个是神的属性，是祂爱的一种，是一份永恒的爱，永恒的慈爱，而且有态度有行动的恩慈，是真实的恩慈，是真实的仁慈，信实的爱，丰富的恩典，百里行刚才讲过了，面包之家，食物之家，路德亲身经历到他丰富的恩典。有什么恩典呢？在以色列有恩典的律法，这个国家的律法对人有尊严，充满爱，充满爱人如己的精神，对贫困的有需要的人有供应，有怜悯，人家收割了仍然剩下一些谷物可以给贫穷的人。路德亦经历了很多恩典的口袋，譬如波阿斯叫路德跟住黐住自己的仆人侍女受保护，然后又叫他喝仆人打来的水，吃饼，成为局内人。而且波阿斯呢又知道他的苦况，知道他的背景。很多时候人生都说有谁共鸣，但有人共鸣，这个是一个很宝贵，是吧？被了解，被共鸣，被明白。而且波阿斯为他投靠耶和华而感恩和祝福，是蒙祝福的，而且得到很慷慨的对待。当然即是你捡麦穗，前面那些人一路收割，剩下一些你就执吧。但是不是，波阿斯说呢可以从禾捆里面抽一些出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，这个已经是超过了律法的要求，得到慷慨的对待，而且呢是有余。所以在圣经第二章十四和十八节讲到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，又把他吃饱所剩的拿出来给了婆婆，不单止吃饱，而且有剩有余。弟兄姊妹，丰富的恩典，一路顺服的跟从，跟到成为局内人，又在麦田相遇波阿斯这一位恩人和他的后代，经历这个国家恩典的律法，一切都埋藏住上帝丰富的恩典，不单止足够，而且有余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一份的经历，时空中恰巧的相遇，恰巧定是上主的预备呢？埋藏了无尽的恩典呢？因为我们这一位神是一位未曾放弃以坚爱待活人死人的永恒主，恰巧的跟从背后一定有神的介入，但是仍需要人的责任和承担，两者是没有冲突的。第三幕，我们去到第三章，不随己意的跟从。在第三章开始的时候，时机终于来了，留意啊，留意啊，注意啊，他今晚在墙上播大麦，轮到波亚斯当值了。俄米吩咐路德沐浴抹膏更衣打扮一番，落到墙上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在那里。这个可能就是当时呢是求婚的习俗，俄米自编自导的求婚记，目的 何在？是出于爱和关心，他很希望路德能够找到安身立命的归宿。这个都是当时女子很重要价值的所在。但是路德如果顺服的话，究竟有什么风险呢？如果波亚斯拒绝的时候，处境是会进退维谷，甚至很尴尬，甚至可能立刻赶他走，不要在个麦田那里做事了。又或者说，究竟波亚斯怎样看路德啊？这个是什么的女人啊？有什么风险？第二个风险就是，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至近的亲属或者叫做属业至亲，是有义务为他买赎产业和为死去的人是立后的。现在那位最亲最亲的亲属仍然未主动出现的，若果出现之后，会不会有非议啊，卷入这个的争拗啊，可能打架啊，可能有很複雜的情况，是吗？那路德为什么会顺服奶奶的计划呢？在第五节的里面说，凡你所说的我都要行。路德就落到和场上面，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去行。实在即是，如果今日有一个这么听话这么顺服的心抱，真是很难得的。信任奶奶的爱心和智慧，为路德的好处着想，相信奶奶是有无私的爱。可能对波亚斯有好印象，虽然波亚斯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士来的，相对路德的年纪其实一大橛的落差的，那个年纪。又或者路德认为犹太人的律法他觉得是可以接受，甚至是愿意来到去遵行。无依无靠的寡妇通过婚姻得到保护。在《申命记》25:5-6那里这样讲，是讲到即是属业至亲，兄弟住在一起，若其中一个死了，没有儿子，死者的妻子就不可出去嫁给陌生人。他丈夫的兄弟应当尽兄弟的本分，娶他为妻，与他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要归在已故兄弟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逃去了。当然后来更加推广至同族的亲戚，按正式的律法规矩去做，盼望这个至近的亲属能够按以色列的律法尽诸般的义来到迎娶自己，是吧？并为亡夫留后和赎回家产和名分。何去何从？路德会怎样抉择呢？不从自己的意思，而是跟从奶奶的计划，不随己意的跟从。很多时候今天我们都会想到自己的利益、自己的好处、自己的意思，而今天我们又会怎样走前面的路呢？英国一位的宣教士李爱瑞在1925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，他原先是准备参加100米的赛跑，但是临阵放弃，就转去参加他自己不太擅长的400米的竞赛。原因是之前的100米比赛编排了在礼拜日举行，对他来说这一日是安息日，是要敬拜神的日子，所以他宁愿放低不参赛。不过他的不随己意的坚持却带来喜出望外的成果，获得400米金牌，而且刷新了世界纪录。不随己意的抉择，当李爱瑞一举成名，前途无限，他却是毅然远赴当时兵荒马乱的中国，成为宣教士，在天津一间很平凡的中学做老师，运用他天赋的运动才能 来到感染一班的同学，不随己意的抉择，不随己意的跟从，乃跟随上主的呼召。在今年的里面，教会的主题是高举基督，活出召命。你爱锐同样都是不随己意，而是跟随天父的召命，跟随天父的心意。对路德尼来说，他又年轻又貌美，是吧？相信有不少的少年人呢是会来到追求他，而且他机会很多的，但是他却是没有跟从，而是跟从上了年纪的同族亲戚波亚斯，带来了波亚斯的称赞，他是忠诚的。波亚斯说，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，你都没有跟从。忠诚的路德，他维持亡夫的名来到寻求和他的近亲结婚，不随己意的跟从。未婚的弟兄姊妹，要预备自己的生命，都要留心对方的信仰、成熟度、性格，他是否委身给神。不要像一些人说总要结到婚，离婚也不在所不惜。我都听到一些姊妹是这样说的，甚至弟兄姊妹啦，属神的儿女应该是要结好婚。我们怎样来到去明白神的心意呢？这里呢有几点呢，我们都可以呢来到去记住，无论在结婚的事情的上面，在你何去何从，我应该怎样去啊，怎样行啊，怎样走啊，这条路啊，我们应该怎样抉择啊。两个 W， 两个 P， 两个 C， 一个 F。 第一，神的说话， Word of God。弟兄姊妹，你熟不熟悉神的说话呢？你是怎样读神的说话的呢？你明不明白你所读的呢？第二，愿意遵从神的话。就算你今天读了很多十个博士学位、十个博士神学学位，但你有没有遵从呢？愿意的心来到去遵从神的话呢？那你就是聪明人呢。祷告，今天我们面对很多抉择，很多的无所适从、何去何从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是怎样呢？我们心灵的里面有没有神所赐的一份的平安呢？又或者我们有没有来到去寻求，或者同一些的属灵的长辈、属灵的前辈来到去寻求他们的辅导呢？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又是怎样呢？我们有没有一份的信心去在那个处境的里面来到去继续的行呢？这个信心也是给我们看到，我们每一个人去寻求上帝的旨意是需要承担责任的。不论你选择了什么东西，你都要承担这个结果。就不是说、我选这样 A、又是神的旨意， B 又是神的旨意。今天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间，我们都要来到去承担个结果。最后一幕是尊荣的跟从。跟从波亚斯，波亚斯娶了路德做太太。路德是一位贤德的女子，波亚斯是一个才德的男子，是生命的匹配，是合神心意的相配。最近一位神学院的老师离世，有一些同学在网络上来到去悼念他。其中一位同学一篇很长的悼念词，有几句是这样讲的： 他说有在迷惘等候的时候，你轻轻的陪伴，在开始拍拖时，你查问他的委身。原来这位的神学院的老师好看他的男朋友是不是委身上帝，跟路德跟从恩典之约，成就神奇妙的救赎故事，使他在基督的族谱上有份。第四章十三节那里这么说，于是波亚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，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就给孩子起名叫俄比德，这俄比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。俄比德是大卫的祖父。一千年之后，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就从这个家而出。一个这么平凡的小人物的跟从和抉择，竟成就了一个不平凡的大故事，在神的救恩历史里面光芒四射。拿俄米根本不可能再有孩子，但是因着他和路德的顺服，神奇妙的祝福临到他们，从母神恩仔到后裔，神确实是一个使母变为有的神，使咒诅变为祝福，使空虚混沌变为丰富，使失罪变为有罪的神。任何危机都不能够阻挡他永恒的计划。当我们看路德记，看路德这位人物的时候，我们惊叹原来在整个的人生历史的里面，神是有他的足迹，是有他的轨迹。士师记那里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，但是路德加入了以利米勒家，以利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神作王。在这里其实他已经是委身给我们的上帝，坚决跟从婆婆，讲出壮烈的宣告。他经历丰富的恩典，回到面包之家、食物之家伯利恒。他在麦田来到捡麦穗的时候，不单止吃饱，更加有余。他选择跟从这位上了年纪的波亚斯，这个栋梁 是生命的匹配，是品格的匹配。他按规矩跟摩西的律法、神的说话来到去做，最后与波亚斯结婚，生俄比德，进入君王大卫和耶稣的家谱，得着无比的尊荣。路德这位的人物有几方面我们可以学习，是他的坚决，是他无私的爱，是他的真诚，以致他能够得着这份的尊荣，在救恩历史的当中受着上帝的祝福和尊荣。弟兄姊妹，想象一下，在丧礼的里面，其他的人会怎样去缅怀自己呢？他们会纪念自己哪方面生命的品格和特质？让我们在今天崇拜来到去看路德这位人物的时候，何去何从路德的抉择，让我们能够找住这些的重点，以致我们能够继续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以上帝做我们生命的主，做我们生命的王，继续的行前面的路。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。在乱世的里面何去何从，主啊，我们应该怎样去抉择？求神指引我们进入复兴的路、祝福的路、荣耀的路，因为你的道是美善的。耶稣基督，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今天我们愿意学校路德，跟从我神作王的座右铭，凡事以神为中心，认定耶稣基督就是主，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是我们一切的主，在我们人生历程的当中，你看顾、你掌管、你带领， 认定我们有责任去抉择跟从神，因为你是那位未曾放弃以坚爱待活人死人的永恒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